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1766一起聊聊，这里是每个星期三晚上的姐姐爱算命，我是姐姐妮娜。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为大家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特别来宾 Stella。
嗨嗨嗨，大家晚安呐、啊，记得我吗？我就是每个礼拜一晚上为大家服务的 Stella， 有空到我的节目一起来聊聊真心话哦。
OK， Stella 今天要来跟我们聊聊真心话，我们今天要谈的是感情，因为接下来就是一个感情丰沛的一个月。
哦，什么意思啊姐姐？
因为接下来陷入了桃花月。
桃花月，
对，所以大家接下来这个月就是从9月7号到10月8号，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很多人都会开始爱得你死我活。
哦，姐姐，我跟你说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啊，
你那么凝重我会害怕。
没有，
我很少看到你那么震惊，我害怕。
真的，我告诉你，我超奇怪的。就是啊，我的客厅我取了一个名字叫竹蝶道。
嗯
嗯，然后呢时不时的呢我们就会办一些小聚会。
是
啊，可能会有朋友来这边，我们读书，好，办一个读书会、哦、我们会办一个聚餐，可能我们大家一起煮煮小菜、哦、然后煮几个菜，大家一起聊聊天。
是，
然后再来我们可能会在这边抽抽牌卡。
哦，
对对，短短的半年呢我们促成了六对情侣，
会不会太厉害啊？你这样叫，你这样叫那个婚姻介绍所，他们要怎么活呢？他们可能一年都没有六对，报名了很多，促成的很少哎、欸，他们
超神奇的。就是说啊，其实并不一定他们是因为聚会，然后彼此遇到，然后看对眼。但是呢很可能他来抽一个我们比如说我们可能奥修禅卡啦，塔罗牌啊，那我们只是说其实透过牌卡大家研究聊聊这样子、嗯、然后过程当中你就会许一个愿望。
是，
比如说是说嗯 Stella 你许一个愿望，我就会说好，我希望我今年呢能够找到男朋友。
是，
通常许这个愿望都会实现。
天哪，太厉害一个地方。大家记得这样播出来有个困扰，就是大家都私底下都在下面留言问，那说竹蝶道，我要去竹蝶道许愿怎么办？我亲哥会疯掉，这样好吗？
超准的，我自己都吓到了。
真的，你知道公布这个有点恐怖，是上次大比老师说1766的那个的女主持人多数单身。他一直说要把大家笑掉，你知道吗？
你有什么把大家推销出去吗？
对啊，他上次大比老师来我这边就是录节目的时候，他也一直在节目，就是在他的故事里面穿插帮大家征婚这样。
所以啊，
真的
1766要到竹蝶道路啦、啊、
真的。太恐怖了。
姐，你说什么样下个月是什么桃花月哦？我好好奇。
这个月啊，9月7号
开始诶、欸、
对啊，这个月其实就是一个，就是它叫桃花月，是因为这个月是丁酉月，它是属火，然后又坐在桃花上面，
嗯，
所以会变成说会爱得很浓烈。为什么？
所以姐姐是每个月的每年的9月7号到10月8号都是桃花月吗？
不一样，每年都不一样。
哦、oh, ，OK、
啊。有时候像去年的这个时候，应该会是财库月，如果没记错。Oh. 对，如果因为也、欸、不对哦、啊，应该是每年这个时候。就是每年的这个时间农历对应起来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对照节气、
嗯、
我们学命理就是学八字，它是对照节气，所以我们是每年的这个时间都不一样。那等一下我们会告诉大家用食神来看感情。
嗯，食神就是我们吃东西的食神吗？
对，就是那个跟那个食神降临的那个，就是我们看电视不是看那个电影，那个周星驰的食神。的确食神有一个用神，的确是这个食神，没错。
嗯，
可是在这里食神总共是因为它有10个用神，它总共有10个，所以1234567890，所以叫食神看感情。
哦，了解，10个不同的，哎，它真的是神吗？这是我们拜拜的神吗？
哦，它不是拜拜的神，但是我们要好好尊敬它，因为它会影响着我们所有的情绪表达。还有逻辑思考，
那它也像我们。
所以，如果我没有好好去使用它的话，就是我们没有好好，就是每个用神都有正面的力量跟比较反面的力量。所以，如果我们把每个用神正面力量发展出来的话，就是会 对我们和周遭的人就会比较有帮助。
可是会不会很像西洋说的那个小天使啊，就是可能在你的命宫里面，可能你是什么大天使谁谁谁啊，什么天使什么什么什么人啊，
它主要就是主宰我们性格
啊。对对对对，
它主宰我们的性格。那其实它怎么看呢？它其实是看，就是因为我之前有讲过很多，就在现代看八字很简单，请直接 Google 或者是拿手机下载 App 下载八字软体 App 就是就行了、嗯、输入出生年月日时间，好，你就会知道，就它上面就会打一张你的那个八字，然后八字打出来之后，你会看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壬癸有一排，然后子丑寅卯辰巳午未戌亥有一排，那扣掉这两排，它上面一定还有一排，那一排只有三个，那一排呢，它上面就会有什么比肩啊、劫财啊、食神啊、伤官啊、偏财、七煞，什么正印、偏印，
有印象，超有印象的。
对对对对，因为每个人一定都会有这个地方，嗯，好，每个人一定都有这个字。那有些那每个人那个字只有三个，就那一排就会只有三个字。好，有些人会告诉我四个字，那一定是因为你把字也看进去。什么叫字？嗯、就是。通常就是那个第一个字会在年的上面，
对，
年那一柱的上面，在月的那一柱上面也会有一个字，可是在日的那一柱上面，它就会直接写一个日子的日，它不算是个神号，
对、okay, okay. ，
它是告诉你那是你出生那一天，它不是个神，
了解。
然后在时间的那一柱上面，它也会有一个用神，那它分别它可以告诉你说，它是我们的天赋。什么叫天赋？就是上天给你的特殊能力。有些人天生就是师奶杀手。
哦，什么是师奶杀手啊？哦、他会显示什么啦？
他会显示正偏印啊。
正偏印。
对啊，就会得到姐姐们、妈妈们的关爱，这样子。
了解，了解，了解。
有一种说法啦，但这个是我私底下问几个，就是男生有带正偏印的男生，他们告诉我，他们说他们喜欢胸部大的女生。
啊、天哪，真的
不是全部都这样，但是我知道很多带正偏印的，我说你们是很缺乏母爱吗？他们很喜欢大胸部的女生，
真的好像欸，
真的是真的啦、嗯、就他们会对于另外一半会有一种，他们会有一个方向，
嗯，
对对对。那我今天特别用时辰来跟大家分析感情的世界，这样子。
太好了，太好了。
对，那Stella 有没有特别想要知道的呢？给你机会，你可以拿出手机看一下。
好好好好。嗯，如果我是在想，因为我是属牛嘛，
对
对，我是属牛。那我们就一直在想说，以八字来合的话，牛是属就是年的那柱，对不对？对。那什么样的人跟我应该会最合啊？以年来算的话，
以年来算，应该是这样子讲。如果是牛，当然那个是用生肖论，那就是属老鼠会跟你最合。
对，
但是如果用食神来论的话，嗯，你的食神年柱是偏硬，
嗯，
偏硬的话，偏硬的女生。
你的眼神是什么？姐姐快说。
我就照实讲了，偏硬的女生喜欢富有挑战性的事物，所以她的对手不能太无趣，
嗯，
但是也不能让她，猎物也不能太难抓，太难抓她就会放弃，
嗯，
太好抓她会觉得无趣，
嗯，
所以是一个会把对方搞得死去活来的。如果来各位男士或女士，你的另外一半或你想追的另外一半有偏硬，哦，当然也有书上写枭硬啊，哦，枭就是那个猫头鹰的那个枭，
嗯，
哦，枭硬或偏硬，因为它其实硬代枭硬跟偏硬代表古代啊，印章都是一整颗，
嗯，
方方正正一整颗的印章叫正印，偏硬或枭硬它其实就是半颗印章，
哦，
只有半颗的印章代表说它搞怪嘛，他是一个爱搞怪的人，他喜欢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你就不能用正常的方式，用正常的方式没有办法在他心中留下印象。
哦，我是这样的人哦，所以我需要。
所以如果带偏硬或枭硬的人呢，你就要特别记住，尤其如果大概一开始，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一开始你都喜欢跟人家唱反调，就全世界告诉你说这个人不能爱，千万不要去，你就会觉得 这种轰轰烈烈的感情最好了。
真的，我真的是这样的，我这样跟我老公讲的，我就小时候，我们两个是从国中就是国中同学，对，但是我们后来才相爱，对。但是情况是这样，我小时候真的跟他讲过，我说人呢，一生呢没有轰轰烈烈的谈过一场恋爱，那就等于白过这个人生了。
对啊，所以天意就是这样，个性他喜欢轰轰烈烈的事情，他一定要做出一番事业这样子。他其实天意非常聪明，可是就是太聪明了才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如果是很老实的，就会循规蹈矩。
所以偏硬的人他如果说是像我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会在生活中经常搞一些乐趣？
没错你会觉得很快就是人家跟人家一样的你就不要了。
哦，真的？
对，就是一件衣服，尤其如果刚好你看到附近有人穿跟你一样，而且那个人刚好你不是那么喜欢，那完了，这件衣服你打死不会再穿，就算你一次都没穿过。
我一定会收起来，十年后再说吧。
对，这就是偏硬。那他在感情上其实就是要，如果是偏硬的人，自己就要去注意，就是过度唱反调的话，其实会让旁边的人会，其实会伤害到旁边的人啊。因为你过度的叛逆，过度的会把别人，等于是把别人拒于门外。
对，
因为有时候他会拒绝别人的帮助。因为其实，偏硬其实就某种程度来讲，人家说偏硬叫半个贵人。半个贵人就是你帮别人帮一半，人家帮你也帮一半。所以有时候，然后其实这样的过程其实是自己找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就是难搞嘛，不喜欢别人比手画脚。对，所以变成说，很多时候人家原本要帮你，到时候会变成害你。然后同样的伴侣也是一样，人家一开始他好喜欢你的与众不同，可是久了之后人家也累了。不要让时间磨去彼此之间的一个耐心。对，但有时候如果刚好对方也是喜欢不停换花招的，那就很适合了。
不停换花招就对脚怪我姐姐。
我没有在暗示什么。
算有哦。
对，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常说偏硬是猫头鹰嘛。对，它是猫头鹰。好，因为它是枭影嘛，对不对？枭影猫头鹰，你知道鸟就只会跟鸟在一起，鸟都是一群飞的。所以如果刚好，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有带效应，你们就有彼此的共通的语言。只有你们两个懂，旁边人听的都三条线的，你们到底在讲什么？可是你们两个就觉得对我的感受只有你懂这样子。
没错，
就会在各两个人的世界里面，
应该就是这样了。
没错，可是相反的，他跟他相对另外一种，我刚刚说印章有半颗，
对，
当然就会有一颗的出现。那像一颗印章就是正印，正印就是规规矩矩的，对，非常规规矩矩的。
感情上规规矩矩是个什么状态？
其实应该说正印，我认识很多正印啊，其实就是他们交男朋友女朋友，其实都是由长辈介绍，有点类似相亲这样子。
长辈介绍，
因为正印其实是女性长辈贵人的意思，所以他们其实当然他们会希望一个稳定的感情，
对，
他们只是希望有个家的氛围，他们并不希望爱的死去活来那种，要死要活那个在他们心里都觉得很麻烦很恐怖。
对，
所以他就觉得就是我想要正就是规规矩矩有一个家，然后有两个人在一起，然后一起经营一个家庭，这就是正印他要的。所以很多正印的他就会走媒妁之言，或者是相亲，或者是就是长辈介绍的。
可是我们都几世纪啦，真的还有这种人存在？
哦，很多，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因为其实尤其是本身命盘中带正印的，就是你知道，因为我们以前命盘中带正印，你知道我连去那个
姐姐，你带正印，
我带正印，我到
难怪你讲的这么巨细靡遗，
我很能力。你知道我连去那个夜市买烤玉米，我去夜市买烤玉米，那烤玉米阿姨就是还跟姐姐说啊，妹妹啊，你就顾不来，然后你要不要我帮你介绍男朋友？那个谁谁谁谁谁谁，我听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也不好意思拒绝，我就只能说、啊、谢谢阿姨。那下次，然后我就会很久没有去买玉米，完全不敢走过去、啊，整个很恐怖啊！去买个烤玉米啊，人家就要帮你介绍男生。
哦，原来是这样，这就是正义。
对，就是走到哪里都会有长辈，女性长辈要帮你，不论男女哦。
姐姐，现在是这样子哦。我超好奇的，那你们都没有那种 来电的感觉吗？就是看到某个男生很来电的感觉吗？
这个我等一下告诉你，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OK，Stella 刚刚有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只靠大家介绍这样子，有点类似相亲的模式，难道不会觉得啊，这样都没有，心里都没有悸动，这样不是很奇怪吗？
嗯，
可是不一定啊，有时候见到面之后说明就有感觉，或者是见到面会没有感觉，我们会觉得说那试试看，也许有，不要辜负别人的好意吧。
嗯，
长辈就是我们可以哈、啊、聊聊天，那个反正试试看再说，因为就是对长辈不好意思嘛，你们也知道，就像姐姐刚刚，那个是卖玉米的阿姨啊，如果真的很熟的，
嗯，
对啊，那姐姐是因为自己本身带正印也带小印，就是偏印，所以我会拒绝，原因是因为早年敢直接跟我讲的，都会被我呛说年纪有到这边嘛，之后他们通常跟我很熟的，反而都不太敢直接跟我讲这件事情了，都是不太熟的人敢跟我讲，
就是已经知道你的状态了，
就是他们不敢，就是因为当初被我呛过嘛，那老人家脸又挂不住，就是长辈脸，哎呀阿姨呀、啊，都挂不住啊，就是觉得没面子啊，不知道我这次去会不会呛人、啊，然后连我是你长辈，你都敢呛我了，那如果介绍个对方那个有头有脸的人，然后如果妮娜姐姐乱呛人怎么办？
妮娜姐姐是这样的、哦，我觉得啊，有没有可能啊？哪一种命盘啊，她比较容易，就是一辈子就是孤孤单单的。
嗯，比较容易孤孤单单哦，应该是这样讲，有一种属性啊，
突然间变得孤孤单单的这个话题，
应该对啊，应该说有一种属性的人，他也不是说一种属性，应该说有一种组合的人，就是分别叫比肩跟劫财。哦，听起来好像不太一样，但是比肩的意思就是两个人肩并的肩。
嗯，
哦，比在古代就是两个人肩并的肩。那两个人怎么路那么大条，一个人突然靠你那么近是要干嘛？就是要抢你东西。所以比肩的意思其实是有点竞争的意思。那劫财也是一种比，就顾名思义，就人家抢走你的东西意思。在比肩或劫财的人啊，很容易成为人家的倒数第二任男朋友或第二任女朋友。只要是你的，人家都想要、哦、这个女的空窗很久，从来没有看过有人接送她上下课或上下班。
对，
结果呢，你正要去跟她告白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她身边多了一个男的，
哇，
多了一个女的，有没有很痛苦？
有，很辛苦哎、欸。
对啊，而且这种事情常发生，而且当你就算交往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身边人，就是可能还会追自己的好兄弟追走。这种事情在男生身上最容易发生。在比肩或劫财的男生最容易发生这种事情，就是帮别人养老婆，
帮别人养老婆，
因为他们真的很容易，就是跟他交往完之后，下一任就结婚，你知道吗？
哇塞，
超神这样子，我们都觉得实在太厉害了，应该多介绍几个女的给他。我身边就有这样的男生，对啊，我真的觉得功德无量的状态。
嗯，所以会有这种。嗯，永远帮人家养老婆的，有没有别人帮他养老婆这种可能呢、啊？
有没有别人帮他养老婆这种可能？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啊，不能因为这样讲了，他们一点希望都没有。不行，在比肩跟劫财的，如果你要跟对方交往，请要低调。好，因为比劫就是什么事情都要低调，因为人家看到你有好的东西就来跟你抢，就会跟你竞争。
嗯，
那天生就是这样，那可能久了你也习惯了，所以你不会去在意这件事情。可是如果你真的很想拥有这段感情的话，最好的方式就是低调，都不要讲。讲难听一点，就是到注册结完婚，再跟大家公布喜讯，这样就好了。
所以他就要一直默默的，
对，
默默的。
上个礼拜有一对那个明星，他们其实是已经公证完。
例如舒淇吗？
类似，我没有讲人，我没有讲名字，就是你知道，因为他们，因为其实演艺圈代比肩跟劫财人非常多，他也代表人缘。其实代比劫的比肩跟劫财人，哇，人缘超好哎、欸
嗯，
不知道人都觉得他们跟交际花这样子，怎么会觉得说都不会有人觉得他们交不到男朋友或女朋友？
嗯，
可是。就是这样子才叫不到啊！
哎呦，
对啊，
就是应该是一直都属于 他属于就是跟每个人人际关系都很好的状态吗？
对啊，他们很容易跟，就是他们的人缘是很好的，但人缘好不代表他们自己的感情是有一个有一个归属点的，所以会比较辛苦的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果有本身是在比肩或劫财，我建议就是真的就是登记完，交往的时候低调，都不要承认，
对，
都不要承认，
对对对。
然后如果人家问你了之后，就是就说这是我朋友的，这份工作是谁的？我朋友的。你在问什么？问方圆？问工？问自己想去争取一份工作？问在问资讯的时候就说我朋友想要一份工作，然后就说我朋友想要打听这个女生，然后什么都是我朋友，都不是自己这样子。因为只要你说出你想要，那个人就莫名的抢走，那份工作就莫名的抢走了起来。
哦，了解。所以都要默默的
低调，
不能让人家发现，
就是要练练吃三碗公这样子。对，一切默默来就对了。
其实我从小就有一个记得有一个感觉是这样子哦，就好像长辈都会告诉你说，你不能娶什么样什么样的女生，你娶了这个女生呢，命中会什么什么什么带煞，然后命中会什么什么克你。
哦，有
这种事吗？
其实应该这样讲，这在古代真的比较麻烦。其实古代应该这样讲，命理哈对女生不公平。因为命理在古代都是男人在学。男人在用，其实命理在古代是非常普遍的东西，读书人都要学，就读书人一定要学所谓的武术，三一命相谱，就是三就是堪舆学风水，一就是有一点点的中医，然后命就是命理，然后相是相学，然后还有一点卜卦，是他们学，他们这个东西他们必学的东西，他们不一定会很专精，但他们一定要学会这些东西，基础的
是
就连清朝的皇帝都会使用八字命理这些东西，他会批在奏折上，你知道吗？之后要派哪位大臣去治水，然后把那个命盘写在那个奏折上，这是真的。他们是满人嘛，算外国人，他们也会做同样的事，所以其实他是有一些依据，科学依据，科学存，就是有一些科学原理在的，是一个统计的原理。那其实在古代来讲，你看都是男人在使用这个东西，他就会对女生很不利。女人他觉得这个女人的命盘生下这个女孩子的命盘，只要不能忘家族、忘父亲、忘老公就不好。就是赔钱货啦，你不能忘着，你忘你自己没有用啊。对啊，所以像我们这种，像我们刚刚说 Stella 或姐姐有那种偏硬的啊，这种在古代就是没有用啊，没有人要的，没有用的，生一个女人出来又不乖不听话，整天跟我们硬吹硬挤，整天在那边顶嘴，气都气死了，没有，
没有错，
在古代就是要乖乖听话的女生，生这个到底要出来干嘛？
真的，一生出这种偏硬，爸爸就说这个小孩
真的送走，丢掉，看谁要的赶快拿走这样子。
原来是这样看的，
是真的。那当然。当然还是有几个比较特殊的，比如说有个字叫伤官，
对，
在古代来讲这个字就是克夫。为什么？因为伤官就是伤害正官，正官以女生来讲叫做就是女生的正缘啦，所以他伤害正官就是伤害你的正缘嘛。那其实我觉得那个就是时代背景的原因，女生现在这个时代的女生都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了解的比较多，其实带伤官女生通常都很厉害，很有能力，很聪明，可就是会很容易常常呈现一种碎碎念的模式，因为他越爱的人哦，他越念的越那个，他越挑剔，你就从头发挑剔到脚趾头，
这么严重，
就觉得你今天头发是怎么用的，怎么会整理的那么乱，然后衣服领子没翻好，然后扣子，然后那个有扎衣服扎的没有扎好，然后拉链没有扣到三分之一四分之三的位置，之物之类，就是他会从头挑到尾，普通的
就是一个处女座状态，对不对？
很严重，你知道吗？很严重的状态，就是他其实是爱这个人，真的，你知道，男人都不想要被唠叨，他会觉得很没面子。有时候有些女生又搞不清楚状况，不给男生面子，就在外面也唠叨，在家里唠叨，男人可能还忍下来。在外面照常唠叨，男生就觉得我好没有面子哦，所以他就伤害了对方。在古代这就很严重了，就是不会看现场状况的那种女生，在古代就会很严重。对，
所以伤官他会 跟一个对应吗？比如说我们刚刚讲说比肩对应劫财，伤官有对应的吗？
伤官有对应的，应该讲如果以感情的世界来讲，女生伤官的话就，如果她的说克夫是伤官，那她正缘就是正官。
正缘、哦、正官，
正官就是正缘。因为是伤害正缘嘛，所以叫伤官。其实我必须讲，虽然说时代变迁，伤官在现代是很厉害的一个字，就是这个很厉害的一个用神呐、啊，应该这样讲，很厉害的一个用神。但是，就是请各位女性朋友千万不要对另外一半碎碎念，太恐怖了。一个伤官就等于一百只苍蝇。两个，如果命盘有些人很特别，有两三个伤官，那就很恐怖了。
那不就等于上千只苍蝇的？
就是他，就是有那个之前有那个有一个那个周星驰演的那个，就是他师父会那个一直念经，然后他就一直像那个有苍蝇在他旁边这样那种感觉，大概就是那样的感觉。其实男人都不喜欢家里有个妈再娶一个妈回来管他，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他可以。要斟酌自己的个脾气啊，如果真的想要两个人长期相处、因为这种东西都会被消磨掉。对，就不要让彼此之间消磨掉。对，那其实讲到伤官的话就一定要讲食神，因为伤官跟食神都是很有智慧的一颗星，都是学习力很强一颗星，只是伤官就是看得太多看得太细，所以常常会很容易就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就是这样。因为他很容易会，就伤官人我都觉得有强迫症，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笔啊，那种就是画格子啊，一个地方没画好，他就觉得不行，我要画
重画，对不
对？
对，
重画。然后像那个地板上瓷砖都有一块裂掉，他觉得一定要把它换掉，不然他每天看到他觉得眼睛很不舒服，
全世界应该都不舒服。
对，然后那个书啊，那一排的书柜啊，一整凸出来。他觉得妈要我的命这样，他如果那个书柜刚好又锁起来，他每天看到然后就不能动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很想死这样，
所以他就一定要想尽办法不经过那个书柜。
对，就不要让他看到这样子，干脆把他挡起来。对，这就是伤官，你看连那么小的事情他都可以纠结，更何况是他的另外一半，他就觉得他另外一半应该有个这样的样子，他如果不一样真的会从头发挑剔到脚趾头。
OK， 所以食神呢，
食神就非常的和蔼可亲啊。食神其实在古代其实就是一个
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食神应该说食神它其实代表福禄寿，所以其实在古代来讲他们都觉得食神是个好字。为什么？他们说带食神的女生容易生养。
容易生养，这我听过。
对，容易生养，简单的说就是哈，就是那个容易，就是比较有子，他们说的那种叫说法叫有子媳缘呐，有小孩子的缘分。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要努力很久，做很多功课才有办法受孕。那话说带食神的女生比较容易，就是台语有句比较粗俗叫哈鬼流屋，他就是这样子的。对，就是他比较容易，就是在小孩，他跟小孩的缘分比较重，所以变成说他会比较容易有后代小孩这样子，而且生男生的可能性比较大。
哎呦，真的哦，这还可以这样子测出来哦。
有，对，就如果女生有一种说法是啊，女生如果带食神的生男生比较机会比较高，带伤官的女生生女孩子的机会比较大，但是不一定，我必须讲这不一定。可是就是。通常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可能第一胎都会是这样子。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古代女人很可怜，等不到第二胎就被打入冷宫或被休掉，你知道吗？
真的，他们好辛苦啊！就他们一个家庭里面就好多竞争人哦。
对啊，13、14岁嫁过去，根本就还是个小孩，就要生小孩。
我今天下午正好还跟我的儿子还在看那个。我儿子很小，才4岁，但我们今天下午有段很超好笑的对话。就我们在看那个日本宫廷剧嘛，然后忘记了德川家康的后宫吧，后宫的故事，对，然后就讲到小妾，然后我就回头问我儿子说，这你看懂吗？小妾是什么？我说小妾是不是小三的意思？
什么都知道啊。
对，现在小孩超可怕的，
太厉害了。
所以啊，我们什么样子的命盘的人比较容易当小三呢？
我觉得
是不是有这样子的命盘？
有，绝对有。 不过这个我先告诉你，以后把电视收好，不要让小孩才四岁就知道什么是小三。
而且他说他是在卡通里面学会的，我跟你讲，快吓死我了。
你一定要问出这是什么卡通，这有点恐怖。
对、啊、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我再告诉各位什么样的女生比较容易成为小三，或比较容易遇到坏男人。
哦耶，待会见喽，
拜拜。Hello， 欢迎大家回来，姐姐爱算命，时生看感情。OK， 刚刚有我们有讲到什么样的女生容易成为小三，或者是遇到那男人？嗯、
对对对对对，烂桃花。
其实呢，我觉得就是带七煞的女生就很容易。
七煞，
对。女生如果带七煞的话，因为其实如果正官代表正缘正桃花，女生的正缘正桃花的话、嗯、七煞就代表女生的偏桃花、嗯、带七煞的女生会比较就是容易会遇到这样，就是其实会很容易遇到不好的男生，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上面的三个字，
对，
三柱任何一柱有遇到七煞就会有这个状态。
那如果他刚好又跟其他的有配在一起，比如说七煞配比肩，七煞配劫财，那个几率就会拉高。
哦哇，
对。然后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七煞会容易遇到不好的男生，有些带七煞的女生常常会遇到会打人的男生，因为他喜欢很 man 的男生。他喜欢很性格的男生，
好恐怖哦。
然后你知道当你喜欢很 man 的男生，很性格的男生，很有个性的男生，然后很有主见，很有个性，很 man 的男生，你要知道，你知道吗，依照他那种逻辑去找，很容易找到那种黑道大哥，你知道吗、
嗯、
或是黑道小弟。
嗯，天
啊，找到黑道大哥也就算了，很容易是小弟，
好可怕哦。
对啊，那就没就是被打，然后讲话带心上的女生又呛，讲话不饶人啊。刚开始人家哄你都什么都好，然后等到久了之后，人家忍耐也觉得忍到一种程度了，然后你又死性不改，反而越来越严重。就是人家要打你，可能还会呛人家说：“你有种就给我打下去。”因为七煞就是这样子的女生，
你有种给我打下去，我当然打下去了、
啊，
还要废话。
对，这不管是食神哪一个神哦，千万不要讲这句话，因为男人一定会打你的。这个打下去，哭着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
就很像哦，小时候我就经常啊。我们年纪轻的时候，
嗯，
就很想要穿个短裙，
嗯，
叫短裤出门，
是。
然后爸爸就会跟我说啊，哎、欸，你穿这个样子在路上是叫人家看你，还是不要看你啊？嗯、就类似这种故事，你知道吗？
但爸爸没有叫你回去换牛仔裤，
有，你像是根本出不了门的，
不是？因为有一种说法是，爸爸也知道女大不中留，但是他会觉得牛仔裤比较难脱，裙子太好脱了，这样子。
好像 One Piece 的更麻，
对，比较
穿 One Piece 的更。听说啦，目前有一个那个报道上面写说啊，色狼、
嗯、
对最喜欢女孩子的打扮是什么？就是你穿一件那种一件式洋
装，
绑马尾，
嗯，
对，这、就是他们最喜欢的造型。为什么？因为
马尾就没有办法
一把抓，
对，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扯到你，
对、啊，
就把你拉过来，那裙子就要很方便嘛，
对啊，
很
就很容易得手这样子，很
对，所以各位女性，
对对，衣服也是很重要的，这是真的。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就是衣服要怎么从衣服来选颜色或者选款式。然后来看，
嗯，好哦，
对，然后呢，今天我怕讲不完，我们然后就会讲，就带七煞的女生会很容易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要不然就是她很容易陷入一种三角的恋情，可是她怎么选都选到不好的那个，
嗯，天哪，
然后她有些人说，那我就选我不喜欢那一个，不好意思，你选中那个就是不好的那一个，就很容易会遇到这样子的状况，
嗯、
就是她很容易让自己。就是选中的不是最好的，所以才叫偏桃花，其实也就是所谓烂桃花。
天哪，嗯，他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吗？我觉得七煞第一
听起来好辛苦哦。
没有错，七煞其实真的很辛苦。
他们就是出家为尼吗？还是？姐姐你笑什么？
出家为尼，师父会被你吓到。不是，应该是这样讲。我觉得带七煞的可以把七煞用在其他的方向，不要把七煞的气场跟那个想法跟思维带回家里。 因为常有七上女生问我说，我每一任男朋友都打我怎么办？老师，我就说，每任男朋友都打你，那你可以换一个不打你的那种类型。他说什么意思？我说你都喜欢，就是身体健壮、长得美，又有点性格、脾气不是很好的男生，你可以换一种男生喜欢。他就说他没有办法。我说那我也没有办法让你不被打，因为你脾气不好，你又喜欢选这样男生，又喜欢呛人家，那我没有办法啊。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啦，就是譬如说找一个年纪比较大的、稳重一点的，
然后会包容他的个性比较温温的一点。有些人他就会交到比较书卷气息的人，有些人会交到像朋友一样的人，那有些人会交到就是会包容照顾他的人。那为什么你就偏偏要选那个会打你的呢？
没错，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是自己选的，因为现在跟古代不一样的地方是，不好意思，古代女生没有办法读书，她不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她永远被锁在她的那个乡镇里面，她一辈子出不了她的那个，她可能那个镇她一辈子都出不去，他就活在那个小镇，一辈子都离不开。甚至就是他可能有一些就算比较大户人家，他可能就是从这一间房子移到下一间房子，可能这辈子离开房子也没几次，因为大户人家就更严格了，他可能连出门的几率都很少，或是从这间屋子换到另外一间屋子而已。所以其实可是在现代，我觉得女孩子其实是有学习的能力的，这些都是可以借由学习来去做调整，不是说一定说啊，我命格这样子我就没得救。我们自己知道其实这些东西都可以去调整。所以为什么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读书为什么占那么重要的比例，就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可以，应该说积阴德跟读书是唯一我们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自己就可以做，而不是把所控制权交给别人。对，这是女生的部分。那当然讲完女生就要讲男生啊，什么样的男生？
对，
什么样的男生？我刚刚讲到男生，讲完比肩跟劫财，应该很多男生都在那边哭，可能在摇棉被，摇着。对，不要这样子。好，其实在除了在比肩跟劫财以外呢，其实还有一种男生，就是在古代就是员外，你知道什么叫员外？左拥右抱。会有三妻四妾 and 妾 and 妾 and 妾，
天哪！不要听这个，有没有？哎，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人？因为如果我们的个性不适合三妻四妾的环境的话，我们一定要远离这样子的男生。
因为其实我必须讲，有些男生就是很有魅力，他的条件就是好到，他不一定长得帅，但他就是各方面都好到女生会一直贴上去，一直贴上去。因为我身边就有亲戚是这样子类型男生，他当然他们也事业有成，这有加分，所以他很神奇哦。就是如果你贴上来都风尘女子，你也觉得就算了，因为人家就是来赚钱的。可是贴上的都是良家妇女，甚至有些都是有家庭的。
哇，好可怕、哦！
很恐怖啊，
太可怕了、哦。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如果身边的朋友，如果你的另外一半女生另外一半有这样的命盘，或是你现在所属于的对象他的命盘中有带这个字，其实你们可以去思考一下，他跟你讲话很风趣，他很幽默，可是他对所有女生都一样，所以你要有心理准备，你如果可以这样子忍受一辈子的话，你再去做下一步的动作。我必须要很慎重的去提醒各位这样子。
姐姐，这种是哪一种？哪一种？我要特别记得
带偏财的男生。
偏财的男生，
没错，那偏财的男生超风趣幽默，带财气就觉得哇，这个人出手又大方，又风趣又幽默，然后会哄女生，
就是我们传说中的公子哥嘛。
对啊，其实就是偶像剧打开，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心态。好，所以每个女孩子幻想中的男生都会是这个样子。可是真的比较傻，就是这个男生会对这样对你，他就是会对下一个女生也这样子。说不定他对每一个女生都是这样子的模式，就是每一个女生都用同样的方法，不一定是不是男女朋友或老婆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讲难听一点，他就算没有那个意思，女生都会自己贴上来。对，那他只要不拒绝就好了。或是贴得太汹涌了，他不小心 那个湿了神这样子，对，
贴得太汹涌了，姐姐，我喜欢这个形容词，
贴得太汹涌。其实他们可能也不愿意，我们偶尔也帮他们辩驳一下，等一下明明带一个很好的事，然后被我们讲成这样，
天才是吗？
男生原本在想说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左拥右抱，就一讲完，旁边的女孩子就生气了。对，这集尽量不要跟另外一半一起听，哎，都已经讲到最后，好像也来不及了，真的。所以其实如果带偏财的男生会尽量有这样的，那如果带偏财你要记住千万不要，就是身边会有很多人，可是如果因为现代的社会就是一夫一妻制，在还没有改制之前呢，基本上就是还是要麻烦你要珍惜手边的这段姻缘，这样子手边这段缘分，除非你已经不想要了哦，必须要非常诚恳的，不要想说试试看不会被抓到，跟你保证一定会被抓到的。对，跟你保证一定。对，然后呢，当然有很花的男生，不是很受女生欢迎的男生，当然也有很专情的男生。好，那就是带正财的男生，带正财的男生就是会默默的守着你，只爱你一个人的那一种。
这也是偶像剧里面的画面呢，姐姐。
但是他有缺点，他很无趣。他不会跟你嘘寒问暖，
他不是偶像剧的状态哦。
哦，他不是，他不会跟你嘘寒问暖，他会照顾你吃，照顾你穿，然后所有食衣住行他都会全包，可是他不会甜言蜜语，然后他会跟你精打细算。
所以就是那种传说中有个小本子，上面会记着哪一天吃了什么东西，花了多少钱的那种人吗？
差不多。带正财通常也有良好的那个。良好的那个叫什么
财务，
对，不论男女都有。但这个人如果是我男朋友，我有时候会觉得蛮气的。我跟你吃个饭，你还在那边给我记账，基本上你把那个本子拿出来，就算你请客，我都生气。
他会记得很清楚，哎，他会从第一天交往到最后一天，他会告诉你我总共花了多少钱请你吃饭，多少钱买什么东西给你，
而且他说不定还会。他说不定还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很那个的时候，他说不定还会要求你跟他一个礼拜。哎、
欸，真的哎、欸，
他会
，我真的遇过这样的男生，但不是我的男朋友。
他会觉得我要请你的归我要请你的，这一趟我没有说要请你，那我们一人一份不是很理所当然的吗？
哦，对，真的有这种哎、欸，这种就叫做正财是吧？
但他会照顾你一辈子，当一旦就是他决定是你的，就是一辈子。他就是一个可以守一辈子承诺的人，
真好。
对，但是就是很多女生就会觉得这样很无趣啊。所以如果我常常说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跟什么样学生。像一般来讲，这样男生听起来那么好，可是带七煞的女生就不喜欢。
对，七煞应该跟最需要跟他配在一起。
对，就是他们就是带七煞选这样男生就会很稳定的过一辈子，但是他一定最讨厌这样男生。
嗯，姐姐，如果是这样子。如果是我们拿一个命盘互相来合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把一个七煞跟一个正财的配在一起吗？
说实话哦，其实合命盘要看很多的东西，它并不只是看那个时辰而已。
嗯，
对，当然时辰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但是如果真的要到了合八字的话，它要看的很多，要看很多面相。可是我会觉得说，就是怎么讲，合八字。都已经走到合八字这个阶段，代表两个人是真心的要在一起。其实有一些，就算发现了一些事情，也应该要互相去磨合，然后去协调。
嗯，
因为命理师到那个时候，你去外面问命理师，通常他也不会再告诉你不好的东西，因为你都在合八字，代表你们真的要在一起长久。
嗯、
然后第二就是，除非呢他们是你家御用的命理师，因为我真的有遇过女孩子。有一个女孩子，她男朋友一开始不知道她的出生时间，然后她男朋友一个御用命理师，然后就是完全站在男生的角度看，然后就跟她说这个女孩子可以，因为只有出生年月日。结果等到时间知道之后，她反而就跟她说这个女生不行，她就真的被分手嘞。
嗯嗯，
因为有时候因为最后一柱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字这样子，对，那我只能说这种东西就是。嗯，听起来就会觉得很冤枉啦，我必须这样讲。
对啊，蛮冤枉的。
对，很冤枉。
嗯，
所以命理师，而且命理师那个是站在一方角度的命理师，因为他要找一个对男生好的命盘嘛，对男生好的女生。嗯、那 还有一种就是在古代命理师有一种说法也很令人生气。好，我说我讲讲这样子，就是如果你的命盘克夫，而这个男生的命盘看起来不会活太久，他会告诉你们根本天作之合。听得懂那个逻辑吗？
我听懂，我听懂。
这就是古代命理师的逻辑，
非常 shock。
对，可是
所以，但是他真的是天作之合哎，因为一直就是那个女生要独立抚养未来很多发生的状况。
对啊。
OK， 我今天下午啊才经过北投，北投那边有个贞节牌坊姐姐，
听起来有点恐怖。
我今天特地还把贞节牌坊的故事认真的翻阅了一下，周氏贞节牌坊，
太恐怖了，谁啊？我在最后吓大家。总而言之，其实最后还是希望大家两个人在一起，主要还是要互相磨合、互相包容。讲这些，其实主要还是要让各位有机会可以更加透过命理来更加就是了解对方，你所喜欢的人，或你应该怎么样去找到更适合你的人。
然后能避免的齁，
对啊，
就尽量避免哦，
真的不用走太多的弯路。所以其实这一切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看个人怎么去做。
今天来姐姐这边聊又收获满满咯，真开心，超级很开心。
我又要超时了，好不好？好，那姐姐来上面跟大家说拜拜。